今日咧有牛凤娟传道为我哋去正道，佢嘅讲题系帮助孩子走上蒙福之路。有请刘姑娘。
上个月有人将12年前一段小学生辩论比赛嘅片段咧放上网，佢哋辩论嘅题目系香港儿童真幸福，唔知道你哋认唔认同呢？相信咧每一个嘅父母，你哋都会尽你所能，将最好嘅俾孩子，希望佢哋能够幸福，生活无忧，人生嘅路咧平顺啲，唔使咁辛苦。所以咧，唔少嘅父母都会早早咁为孩子铺路，定下好多嘅目标，帮佢哋报补习班啦、兴趣班啦，参加唔同嘅比赛。有时咧，亦都会点样啊？周围打探下。即係其他家長為子女咧報讀咗啲乜嘢嘅課程，因為擔心會做漏嘢，影響孩子入讀好學校嘅機會，甚至影響佢哋嘅前途。不過乜嘢係對佢哋最好呢？小朋友係咪走向一條蒙福之路？有咩嘢係佢哋人生一定唔可以錯過呢？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教导我们怎样成为敬畏神的家庭，帮助下一代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以致他们能够走上蒙福之路。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的祈祷，将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上帝。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去敬拜你，听你的话语。神，我们恭敬将到以下的时间交给你，求你赐帮我们智慧、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你的恩言，让我们都能够体会天父你的心意，一生去爱你、敬畏你。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是需要以神的话语去建立，以神的话语为基础。当时候以色列人其实在旷野已经40年，他们很快就会进入应许之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是比喻为土地很肥沃，出产很丰盛，牛羊的奶多到好像河流一样。这个景象和他们当时候所住的旷野可以说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以色列人本来就可以早早在40年之前呢就可以进入这个的美地的，不过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藐视上帝，更加没有信靠上帝的心，结果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这么大好的机会。现在摩西再次劝勉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百姓，提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而且有些事情呢他们是一定要做的。究竟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一定要做些什么呢？我们看看《生命记》的6章1至3节。第一节，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什么遵行。第二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重要的事要讲几次啊？三次，系啦。其实摩西唔止讲咗三次噶，单单喺6章短短嘅25节经文入边，摩西系讲咗7次，要谨守，要遵行，要遵守神嘅一切律例。原文呢其實都用了4個不同的動詞來表達，不過呢都是有同一個的意思，就是要行動，要行動。我們不要將神的話語只是停留在思想上面或者言語上面，而是要執行，要遵行，要做出來。為什麼摩西這麼強調呢？目的是要以色列人要緊記，要上心啊。上帝的即作为上帝的子民，一定要听从上帝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很重要，能够帮助他们远离罪恶，更加叫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 整個的家族能夠一生的去敬畏神，在應許之地能夠長久的享福，人數極其的增多。正如神曾經應許亞伯拉罕說，他的後裔必如天上的星那麼多。所以在這裡，摩西是提醒一班的以色列人，遵行上帝的話語是蒙福的關鍵，因為真正的福氣是從上帝而來的。以色列人的幸福完全是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一生的跟從主，一生的敬畏神。曾經聽過一個的遇到故事，有一個父親要將他自己的財產分給三個的兒子，而在他們三個裡面會選其中一個呢來掌管他最重要的產業。於是呢，他就叫了三個兒子來跟他們說，在我們的後院裡面有三間屋，現在呢我給你們每人10,000和一日的時間，誰能夠將他的錢買到最多的東西來填滿一間屋的話呢，誰就可以掌管我最重要的產業。大兒子呢想都不用想，就跑到農夫的家裡面向他買了10,000的乾草，用一輛車回家，就堆進後院裡面其中一間屋，他呢再用把叉，這些鐵叉呢叉下叉下呢，即是叉開啲乾草啊，那因為整鬆啲就可以怎樣啊，淋高啲啦，係咪？咁結果呢叉下叉下啲草呢就好快咁樣呢堆上喺個天花板嗰度啦。咁佢父親睇見就話啦，你做得都唔錯喎。咁呢老二就跑到市區嗰度，咁就將10,000嚟買乜嘢呢？買鴨毛啊。他就將幾袋的鴨毛呢全部這樣倒在一間，即是另一間的屋那裡，跟住呢就做什麼呢？你猜他呢就拿了一把電風扇來，又將道門關上，跟住就開了一把風扇就吹起這些鴨毛了。過了一陣間，整間屋都怎樣啊？都是鴨毛啊，即是比起乾的草佔的地方可以說更加多。咁咧，於是佢爸爸見到咧，就同佢講啊：啊，你都做得唔錯喎！咁佢哋咧就等咗好耐，天都就嚟黑啦，先見到咧老三跑翻嚟啊，最細嘅仔，而且咧係兩手空空添。父親就話啦：你出咗去成日，點解一啲嘢都買唔到翻嚟㗎？咁老三咧就同爸爸解釋。今天我出了門口沒多久，就遇見到一個迷了路的小朋友，我見他又肚餓又不斷地哭，我見到他很可憐，就用了一些錢買食物給他，還有幫他找回家人。後來當我要去買東西的時候，在我前面又見到一位老婆婆，差一點就被車車到了，我見他這麼可憐，我就帶他坐的士回家啦。到了他家，原來他只有一個人住的，沒人照顧他，我就放下了5,000在他的桌上。大佬就在那裡笑就說了，你真的沒什麼錢剩的。他就說了，老三就說，是啊，當時候呢其實我很心急，我也很想快點買些東西回來，但去買東西的途中我又見到一個很可憐的老伯伯，他帶著一個孫在那裡乞食，我將手上剩下的錢呢都給了他，我只是剩下50給自己而已。當時呢我就去了一間店鋪看看呢可以買到什麼東西回來啦，我就見到他啊，他就在褲袋裡面就拿了出來，你猜是什麼東西？是一支的蠟燭。老三呢於是就帶爸爸和兩個哥哥呢去第三間屋那裡，就點著了呢一支的蠟燭。原本漆黑一片的房間即刻呢就被照亮了起來了，也都有少少的温暖。爸爸就說了，哇，用光來填滿一間屋真的很好的主意啊，你做得到了， 於是爸爸咧就將最重要嘅產業交俾有愛心同埋聰明嘅老三嚟管理。一支嘅蠟燭，一支嘅蠟燭能夠發出温暖，能夠照亮整間屋。老三用咗最少嘅錢，佢係做到最好啊！比起用乾草或者鴨毛嚟填滿間屋咧，更加有意思，更加有價值。老大老二用咗物質嚟填滿屋子，但老三就用咗光。我哋屋企係用物質定係用神嘅話語去建立呢？在《約翰福音》8:12，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跟從主，我們就不會在黑暗裡走，因為神的話能夠照亮人心，使人能夠行在光明裡。我們的生命，弟兄姊妹，我們的生命是否為主發光，是否照亮人的生命，使人能夠得著祝福？用神的話語建立的家庭，是願意實踐信仰，活出神的話語，就是家人會以神的話語彼此的去提醒，以神的愛去愛和關心家人，多欣賞家人的付出而少埋怨，懂得怎樣彼此的尊重、寬恕、包容，亦都會留心各人的需要，互相的幫忙和分擔家務。就算家裡遇到什麼問題或者要抉擇的事情，甚至大家的意見都不一致，一家人就會怎樣一起去祈禱，將事情交給上帝，不會堅持自己的意思，而一同去尋求神的心意。不單止小朋友能夠學到怎樣活出信仰，明白到禱告和神話語的重要，而且父母也在傳遞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無論面對的問題有多大，面對即外面的環境有多風大雨大，他們不孤單的，因為有愛我們的上帝和關心他們的家人去一起面對，孩子就能夠有勇氣去面對困難和逆境，就算失敗了也不會感到氣餒，因為知道上帝是永遠的倚靠，家也是他們的避難所和安樂窩，在那裡可以得到安慰、鼓勵和支持，孩子也能夠可以在家裡面學習到怎樣活出信仰，在愛裡面去成長，這個是何等大的福氣。第二方面，敬畏神的家庭是要爱神，并且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申命记的6:4-5是犹太人认为最重要的经文，是信仰的核心，因此犹太人每日起身睡觉前都会背一次。让我们一同读出4-5，1、2、3。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摩西用了命令的语气对以色列人说，你要听，你要留心，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主。这个认知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即将会进入应许之地，那里的人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因此摩西提醒他们，唯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意思是整个的人尽你所有的力量全力以赴去爱上帝。爱耶和华是申命记最中心的讯息，人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当人能够体会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很想以爱去回应，而爱也是守诫命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为不是被逼或者感到很无可奈何才去守，而是发自内心对神那份爱而乐意的遵行，很想讨神喜悦， 不想令神失望。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成为了我们的偶像，使到我们不能够专心的去跟从主，去全心的去爱上帝呢？父母是孩子生命的榜样，我们的言行也都是传递着信息。教导儿女不单单是言教，也都要身教。我们看重些什么东西，小朋友也都会看重些什么东西。我们看重和神的关系，小朋友也都会重视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看重神的话语，小朋友也都会。我们每天陪小朋友一起读圣经祈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算考试都不会放弃灵修或者回教会。就好像我们不会为了节省这些时间要小朋友吃小餐饭来温书，我们都不会安排小朋友上学的时间帮他们报读一些兴趣班，因为我们知道不可以这样做。我们每天要处理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但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优先次序。我们会怎样的摆位呢？我们怎样的取舍？今天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否对孩子有正面的影响？第六节，摩西劝告以色列人要将神的话记在心上，牢牢的记在心里面，不要忘记啊。第七节更加提醒父母要殷勤将神的话语、律例教训儿女。殷勤教训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他们认识神，因为要认识神才能够懂得去爱上帝、敬畏神，知道什么是神喜悦我们做，什么是神所憎恶的。帮助儿女认识神是父母的责任。可能你能够可以在20分钟里面去带领儿女去决志信耶稣，但我们至少要花上20年的时间，20多年的时间是去栽培他们，去教导他们圣经真理。在孩子的信仰的成长路里面，父母的参与和陪伴都很重要，没有人能够可以代替你们。当然作父母的长辈的也都要参与，不能够缺席。培育孩子的生命的时间其实真的很紧迫的，因为孩子成长得很快，他们不会停止他们成长的脚步来等待父母。有时我不见我的儿生女一段时间，都发现他高了，多事说了，大过了。因此如果父母不好地把握时间教导他们，就会失去了最宝贵的机会。当孩子长大，就算他们有多好的成就，如果他们远离神，偏行己路，相信这个都是父母最大的遗憾。当然如果每个礼拜带子女回一次儿童或者少年的主日学或者团契是不够的，让我们看看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去殷勤教训儿女。第七节他这样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坐、行、躺下、起来，其实就是讲一个人一整日的活动，意思是无论你在家里面或是在外面，你都要谈论，让下一代能够透过讨论，不单止帮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更加能够帮助他们思考怎样去应用和遵行，对神的话语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以色列人的宗教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是只是头脑上面的知识。他们会使用日常的生活为背景来教导孩子。神的话语和他们的生活是紧密的联系，是他们生活的指引。我们平时和孩子聊天的话题通常是什么呢？是学业、升学、课外活动、比赛、交友、放假去哪里玩，还是其他的事情呢？当我们谈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谈到信仰呢？ 他們對信仰有多少的認識，他們的道德價值觀、處事的態度、做事的原則是否基於聖經的真理，還是基於世界呢？我們有沒有幫助他們在彎曲撥某世代裡面，在真理那裡站穩得穩？三個星期前，我約了一對的宣教士的夫婦，他們是做穆斯林的工作，他們今次是回來香港述职。他們分享到在當地發生了一件的事情，他們說有一天有一位姊妹來找他們，告訴你知，他們收到女兒學校的電話，老師問他，你女兒改信了伊斯蘭教，你知不知道？這個姊妹呢覺得很震驚啊，因為他們移民在當地呢其實都不夠兩年的時間，為什麼女兒不再信上帝？他們感到真的覺得很彷徨啊，他們希望宣教士能夠可以跟他們的女兒去談一下。這位宣教士夫婦呢就跟這位姊妹的女兒傾談之後，就發現了他的女兒對伊斯蘭教信得很深啊。他女兒的同學用了不用兩年的時間，就日日跟他談可蘭經，跟他講有關伊斯蘭教的事，他就是這樣改了他的宗教信仰。這位姊妹很後悔過去不斷的忙於生活或者處理孩子的學業，沒有好好地讓孩子在信仰上扎穩根基。移民本來就是為了女兒好，但結果她令到女兒離開上帝。弟兄姊妹，當我們不在意孩子和神的關係，或者不著緊他們的屬靈生命的時候，這個世界、其他的宗教甚至撒旦，原來正正就是很積極地帶領我們的孩子去離開上帝、離開神。所以我們要好好地為孩子去守望，要忠心教導孩子聖經真理。第八節，摩西提出也要將神的話語系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我們知道猶太人很嚴格地緊守地去遵守，直到今日的猶太的男士都行了成人禮之後，他們在會堂誦經或者祈禱的時候，手上都會藏著經文的皮帶，額頭又會戴著一個經文盒。他們在他們所有的房屋或者門框或者城門的框那裡，都會釘一個長方形的小盒子，裡面記載的經文包括了《生命記》的第六章四至九節。不過摩西在這裡強調的是信仰要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時刻的思想持守真理，那個分別為聖的生活。第三方面，敬畏神的家庭是願意回顧歷史，數算主恩。摩西在第二十節提到，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耶和華我們神吩咐你們的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麼意思呢？即是神頒下這個律法有什麼意義和目的，為什麼要學習和要遵行。過去曾經聽到不少家長反映，他子女經常問他們很多的信仰和實踐的問題，不知道怎麼回答，也很害怕他們問問題。當孩子越來越大，也常常問為什麼每個星期要回教會，為什麼要回主日學團契，為什麼要奉獻，為什麼要侍奉神，為什麼星期日不可以好像其他同學那樣遲些起床，可以看電視打機。無論小朋友或者未信的家人，可能都會問我們這些問題。人很多時就是藉著問題去尋找答案。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我們的孩子或者未信的家人向我們發問的時候，其實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因為我們可以從中知道究竟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心裡有什麼的疑惑妨礙他們進一步去認識上帝。其實也是給我們機會去跟他們分享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跟神的關係， 这个也是我们为主作见证数算主恩的机会。在21-25节，摩西教导以色列人的父母在回应儿子有关律法和遵行的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提及5件的事情。第一，就是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奴仆已经有430年，这个身份已经是根深蒂固，今天为什么可以回复自由呢？第二点就带出原因了。21-22节，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就是神降下十灾，并且将红海分开，以致以色列人能够可以脱离埃及人，不再作他们的奴仆，得着神的拯救。因此以色列人要纪念啊。第三，上帝带领我们出埃及，为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应许之地。第四，就是上帝吩咐我们遵行律法，要敬畏上帝啊。第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常得好处。当然这不是讲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就可以一帆风顺毫无苦难，而是讲当人爱神敬畏神的时候，就算在患难里面仍然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眷顾和帮助。摩西要以色列人教导下一代，并且将他们怎样去亲身经历神的恩典作为话给下一代听，因为下一代是完全不知道的。作父母的要回顾历史，让儿女知道神大能的作为，让孩子学懂感恩。所以我都鼓励弟兄姊妹更加多与你的家人、孩子甚至未相信的亲友去作见证，告诉他们我们怎样认识主，神怎样改变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工作、侍奉里面怎样去经历神。如果我们不跟自己的孩子、未信的家人分享，其实他们真的很难去想象圣经所讲的神是怎样又活又真，怎样去与人同在。在我信主之后3-4年左右，我就立志每天向我未信主的妈妈讲一件感恩的事情，因为我希望她能够看到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很想告诉她神是与人同在的，可以时刻地去经历她的爱和眷顾。当我分享了一段时间之后，每次当我差不多分享完，我妈妈就很醒目地讲一句她说话，你知不知道她说什么呢？她说，那你很感恩啊。哇，她每次都是用这句来结尾的，那你很感恩啊。当然有时我身体不舒服或者工作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妈妈都会提醒我，你祈祷啦，你的神那么厉害，经常都帮你的。那我很感恩啊。我妈妈其实在9年前相信了主，现在我们常常都会去分享怎样去经历神的恩典作为。在约书亚记的4:19-24，提到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命令他们拿起12块的石头，每支派取一块的石头，将这些石头在吉甲那里立起来。约书亚说什么呢？他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使到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乜嘢啊，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今天我们不会将巨大的石头放在我们家，但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摆一些照片、一些饰物、一些纪念品、很喜欢的金具，摆放这些物品的目的不是用来做装饰品，而是为了留作纪念和引发问题。这些东西就会成为见证，我们可以向孩子解释他们的意义，述说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小朋友很喜欢听父母、长辈、导师的生命故事，无论你年纪多大， 即係無論佢哋年紀幾大，或是咧即係無論幾大都好啦，其實佢哋都好中意聽嘅，好想知道多啲我哋嘅嘢。因此咧，我哋可以向佢哋多啲去分享見證，亦都鼓勵孩子去分享感恩嘅事情。如果我哋咁做，我哋更加可以能夠堅固孩子咧對神嘅信心。一個時常數算主恩嘅家庭，係能夠讓小朋友從細到大都能夠睇到神嘅恩典處處，而唔係生活入邊嘅不足或者困難。求主幫助我哋都能夠成為一個愛神、敬畏神，亦能夠建立下一代嘅屬靈生命，使到佢哋能夠堅心嘅去信靠主，一生蒙神賜福引導。